你们信这话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1年10月3日星期三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1003。晚上好，朋友们。那没想到我这么快那就来对你们传讲了。那我们被教导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那我知道我爱他，我相信那这就是为了益处。那当他们告诉我必须得回来，那把黄热病菌那放进体内时，那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我接着要把他们赶出去。那如果那里有那各国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我想必须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神的东西给神。那所以他们那把我带了下来，给我胳膊上扎了针。那明天早上会再试一次。那所以若主愿意，我明天早上会再尝试。那这是为了去非洲。那刚才我打电话给妻子，说到一个吃惊的人。那他以为我在南罗德西亚。那我在逗着我说我是从非洲打过来的。他说但这说是从纽约拨过来的。我说他是通过纽约打过来的。他说别开玩笑了。那所以是。那我肯定很享受在这里的最后三天和你们纽约人在一起。那住在一个姐妹家里，那难怪你们有那这么美好的教会。那没错，那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坐在这儿。那你们的牧师，那我到他家里边去，那真是个可爱的地方。那可爱我指的是品性。那家并不是你住的房子，而是家里的秩序。那家里是构成了一个家的东西。那你知道他们说或是帐篷或是小屋，我为什么要在乎呢？他们正在那边为我建造一座宫殿。我看到有人住在宫殿里面，但并没有多少家的味道。那记得有一次我给一对夫妇证婚，那当时我刚刚被案例在进行会一段时间。那所以有个男孩说能和我弟弟一起工作。那在那儿我相信他们称之为 NYA 或 CC 训练，那 CC 营。那是在大萧条时期，那当然很多人那无法跟我们一起回顾那么久以前的事了，那也许你们还没有那么老。但是我那在座的许多人都记得那次大萧条。那我记得那他和那男孩一起工作，我相信男孩是那我不知道他是叙利亚人还是什么人的，但那是个好人。那他爱上了一个小女孩，他说你知道吗，他说那我想要结婚，那找我，那他说只要我有足够的钱申请结婚证。我说我只是没有足够的钱付给传道人。那我弟弟说我哥哥给人证婚，他说他从未向任何人收过费。他说过了吧。那所以他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跟他约时间，那我要星期六结婚。于是那他们把那小伙子带下来，我一生里边从未像那样为任何人感到那么难过过。那个可怜的孩子，那我是很穷的人，那他和我一样。那我看着他穿着一件夹克，洗的不太好，那裤子大约是$1一条的。那他的太太站在那儿，那金发碧眼，从印第安纳波特斯一路搭便车，那走了120英里来找他结婚。可怜的孩子几乎都没有鞋穿，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想那我女儿有一天可能也会是那样的。我想给那买双鞋，那又怕伤他的感情，那他穿的实在是太寒碜了。他站在那儿，那是个漂亮的姑娘。那问他们是否彼此相爱，他说肯定的。那所以我说那么记住，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属世的东西，而在于你对分配给你的那份有多知足。那就是这样，我说那有时候那你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永远记住你们仍然相爱。那当你们看到一个人那他很固执，而另一个却没有，我说那就让步，如果谁错了那必会显露出来，过不久就会好的。那人在心里边有个小碗，里面装满了金色的油，叫爱。我是摔破那可以修复，但你一生都会留下一个伤疤。我说永远不要，我说总要互相给予，并记住你们的誓言是什么。我给他们证了婚，他们没地方可去，他们有一辆旧的28型的雪佛莱，车头灯是用铁丝绑着的。那他到了西奥尔巴尼河边，那里曾有一个老轧钢机场，那在大萧条时期关门了，那铁皮车厢还有铁轨都被拆毁了，就从那里边买了一个车厢，买了把锯，锯出了一扇窗户。那他在那儿的纸箱公司来工作， 让他们住在铁皮车厢里，让他们在墙上贴着报纸，用指令钉上。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多少人知道指令是什么。哦，我问到你们了。所以下面有人知道的，就是纸板做的大头钉，那只要按下去，那能使它更平整，就像那样，我称之为指令。我们南方人常使用它们。那他们的房子就贴着那样的墙纸。那大约两个月后，那我的一个朋友，那娶了个真正的富家的女子。那他非常的喜欢我，那想我为了主持婚礼。那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很多天之前就排练。那当我给他们证婚时，那必须得去很远的花坛里边跪在枕头上啊等等，那给他们证婚。那他们在那营高地给他建造了一座很可爱的家，那是我们城里边那最最优雅的地方之一了。那对着河，那非常的美。那那里的限制很严格，在那里盖的房子那是最便宜也要2万5-3万美元，我猜他们的花了差不多10万美元。那有一天我下去，我在政府部门做高压电的工人。那在这我的工区，你知道一个高压电工人，那正下去我就想，那不知道在下面那个小木屋里他们相处的怎么样。那里是星期六，我穿着脏兮兮的，那显得就好像我在查看线路一样。我偷偷的靠近一点，你知道，那听屋里边的动静。那过了一会儿，我走去门边，那他就坐在那儿，那在一张箱子坐的桌子旁，那铁皮屋里边有两把椅子，那女孩坐在他腿上，用胳膊搂着他，那他把帽子放在那儿，那正在数钱，要来支付账单，看看他们能不能使出足够的钱给他买件那印花布的连衣裙，或存些钱等着买一件，那还像曾经一样的深爱着。那大约两天前，我去造访过珊珊的伊维奈特家。那当我上去时，他俩一个坐在角落里边，一个坐在另一个角落里边争吵，然后跳了一晚上的舞，彼此嫉妒。那当我敲门时，他们就跑过来，互相拉着手走到门口，说：“哦，请进吧，汉弟兄。”那这让我想起了人们谈论的那种很久以前的福音，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如何的降下来。那个并没有问题，但那是化出来的火。你无法因那个而暖和起来，你必须现在有火来取暖。瞧，没错，那他过去所做的很奇妙，但他今天所做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历史，这是现在。那他化的火，那这让我想起了保罗雷德。多少人听说过保罗雷德？我想你们都听说过的。那他可能很多年前在这里边传过道。或许有一天他跟他妻子，他坐在一张桌前，那知道家是怎么样的，有问题出现，他想去某个地方，他不让他去。那所以他说呢，不，我就是做不到，那我还有别的事要做。那他伤害了他妻子的感情，他看过去他在哭，所以他想，好，哭吧。他说他拿起了帽子出发了，总是在门口等他。那当他离开时吻他道别，他说不然你去我到门口时，他低着头站在那儿。他说他跟我吻别的没问题，他说我走出大门把门拉上，回头看他总是站在门口挥手。那他站着，那或者站在门口，当他走出大门时他挥手致意。他说他在门口他挥了挥手，他说我沿着街走，我在开始考虑这事，我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那想想发生过的事，如果今天有事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他说我妻子我爱他，我记得那些誓言。他说过了一会儿，他的心太大了，他受不了了，就转过身往回走。他走到街上，打开门，飞快地跑进门，推开了门，那四处找他。他说他站在门后哭着，他抓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把他转过来亲了他，转身走了出去。那他大门口，从门口出去，他转过身，他站在大门口，他挥手道别。那他又挥了手，他说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最后一次里没有感情。那这就是信仰的感觉，我喜欢有感觉的信仰。行，那所以那朋友们，我不算是个讲员，那我以为我们今晚会下来一起谈一谈主。那我不是个讲员，但我祈求神接受那我们所使用的话语，并在其中那发现一种的感觉。你瞧，那我只想在约翰福音11章的经文里边来读几节。那通常在一直聚会中，那我总是进食祷告，但最近几天那我一直在吃筵席，那在交谈。那我们确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看到了这个纽约的小村庄。那我邀请你们有一天能够来杰弗逊维尔，如果你来的时候能够找到的话。那你经过那里时，你怀疑是否真的在一个城市里边。那人口大约25000，那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那里边经过。 但我告诉你，那你会受欢迎的，我们肯定很高兴你来，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过来，把你家的门栓挂在门外面，就是这样，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拉起来走进来。那说到讲道，那我离成为传道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不愿意告诉人们说我是。那有一次当我第一次被案例在进行会时，天哪，我真是愿意告诉人们我是个传道人，因为我从前认为传道人是个娘娘腔。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看起来像个传道人，我说脱掉你的外套，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在嘲笑我，那我不想当传道人。那所以那记得当我刚信主时，他们给了我进行会教会的执照，做当地的福音传道人，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那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走在街上，当他们称为牧师时，我简直就是个完全成熟的传道人了。那我一直感觉很好，那直到有一天我撞见了一些真的传道人，那我就明白，想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来自肯塔基，我母亲出生在肯塔基，那他们去了西部，住在克拉荷马。当我说肯塔基时，我看到有人笑了，那只要出生在肯塔基州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对我的儿子说，我说那你知道肯塔基州会培养了一些伟人，那比如说谁啊，那比如说谁啊爸爸，我说那亚伯拉罕林肯，他说是的。那我说丹尼尔伯恩，他说是的。我说还有你爸爸，他说我爸爸。那说到我说我那记得有一次我母亲他们去了西部，那就在克拉克马，那德克萨斯，那我爸爸是个花哨的骑手，他真的很会骑马，那左轮手枪打得很好，那所以那他曾参加牛仔竞技表演之类的，那他会骑马，那他常常教我用左轮手枪射击，他会拿起那些大的粘土弹珠，那像那样扔出去，他有两只左轮手枪，他会拿起一只从弹珠下面射出去的空中击中的，在他落地之前又击中另一个，那我连个静止不动的罐头桶都打不中，所以我知道我永远做不到，他的骑马骑得很好，我一直想像我爸爸那样。那我们是农场里边的孩子，你知道，那我们有一匹耕地的老马，那在犁完地某个晚上沿着谷仓走下去，那里有个原木造成的旧的饮水槽，多少人见过用原木造成的饮水槽。哎，现在我可是回家了，现在到家了。那所以那我把我所有的小弟弟们都叫了，让他们坐在河岸边，把那匹老马牵过来，那在那里爸爸是不会注意到的。那我去摘了一大把的苍耳草用来垫在马鞍底下，把马鞍放在老马上，把这些苍耳草放在底下，那拉下脚凳，那爬到他身上。那这可怜的老马，这太老了，你知道，那僵硬疲倦，他连双脚都无法离开地面了，只是顶着那些的苍耳草大叫。我脱下帽子说，嘿，我是个牛仔，骑在这匹可怜的马上，他只会大叫，那像那样跳着。大约19岁时我离开了家，那往西部去了，那我去做个牛仔。那所以我停在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正好赶上牛仔竞技表演。我下去给自己买了条皮套裤，那我把它扣在身上时，那的皮子拖在地上大约18英寸长，我看起来像只长着羽毛的小矮脚鸡，你知道。我说不行，这些裤腿对我来说太长了，所以给自己买了条李维斯的牛仔裤，然后进了赛场，那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我穿这条李维斯的牛仔裤进去了。我四处看着，过了一会儿他们说这匹堪萨斯亡命之徒那被某个著名的骑手骑了，我看到他们把那匹马拉进遛槽里边，我知道那可不是我们家的老李马了，你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滑道，那当他通过时你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人们打开那里的栅栏放他出来，那当他出去，这个著名的骑手跳上他，那当他跳到这马上时，那马做了一个弓背跳跃，那如同把40脚都放进了洗碗槽里边，那所以把马鞍都扔过了栅栏，那他马把那人摔倒时，那血从那人的耳朵鼻子里流出来，那马童抓住马，救护车拉走了骑手，那这人走过人群说，任何能骑这匹马一分钟的人我给了$100，一分钟，任何人。那栅栏上坐着一大帮的牛仔，你知道，那我和他们一起坐在那儿，天哪，我以为我自己是个牛仔，直到我看到那个，那看了看，那直接朝我走了过来说，你是骑手吗？我说不是先生。不先生，那到了有骑手的地方了，我就不是骑手了。 那做传道人也是同样的。那我要是还在下面的浸信会的教会里边，那就算是个传道人。但有一天我去了圣路易斯，那听了一个无逊节派的传道人讲道，那那人讲道讲的脸都涨红了，双膝磕在一块儿，重重的跪倒在地上，急促的呼吸，隔着那广场你就能够听得到他，然后站起来再接着讲，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先生，我那老师缓慢的进行我的讲的方式无法想的那么快，那我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称自己为传道人了。所以我这那但我对神的道所了解的，我喜欢跟别人来谈论他，特别是像这样的时候，那我的事工是为生病的人祷告。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进入到人们一无所知的另一个世界，那没有必要来解释这个，那无法那么做。那聚会前的三天我就开始进食，那会把我提升到一个领域，那就是这样，那就是进入到了另一个的空间，看到事情等等。然后在聚会之间，那我就放松下来出去，那我喜欢钓鱼打猎，那就像其他人一样。所以那就叫在这里是人，但人在使用，那或者说神在使用人来荣耀他。今晚能来这里打开圣经，在一个福音的题目上对你们传讲，这是何等的荣幸。那我祈求圣灵接过这信息把它传递给人们。那今晚多少基督的信徒在这儿？太好了。那我告诉你们，那让我们这么做，那我们那摘掉夹铃子，你知道，那我们到家了，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只是家里的老伙伴，那就是这样，这是我喜欢看到的样子。那毕竟那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不是吗？那就是这样。那让我们现在打开这道，那第十一章进入真诚的这部分，我就想读一点的圣经，因为神必祝福他的道，那他可能不祝福我的话，但他会祝福他的道。那我想知道，那当我像这样讲道这样传讲时，如果碰巧触碰了一些看起来不应该触碰的东西或别的什么，那记住，这不是在恩膏之下，这不是在先知的恩赐之下，这是在讲道。好，那我站在这里，也许我信靠了圣灵会做这事。那让我们从18、19节开始从约翰福音11章18节开始。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15弗翁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对不起，马大他一听见那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今晚有幸聚集在这可爱的教会里。那这是一个对基督和为服侍基督而献上的生命的纪念。今天则是许多的名人，不是在世上而是在天国里有名的，曾在这会堂里敬拜过。哦，今晚我所站的讲台，从伟人站在上面，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那依然有伟大的男人女人在站立，我多么感恩能有幸与他们来往。我相信将来在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都会聚在那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以里坐在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时候，那伟大的圣徒保罗、彼得、雅各、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何等的时候。然后 我们再遇见加尔文诺克斯、三基穆迪、卫斯里芬尼，那甚至还有我们的布朗弟兄，他们这里的传道人，那媳妇索菲亚，那历世历代的其他的人，那然后是这位王耶稣，他必会在那里。我们要把所有的战利品放在他的脚前，说创世先就被杀的羔羊啊，这一切都是你配得的，我们有的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将要成为的也都是靠他的恩典，我们的心因着他的良善谦卑下来，感谢他的良善。我们这些基督徒聚集在这里，佛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留下来，但感觉到今晚我们也许可以聚在一起领受祝福，我所处的这可爱的家庭，那问他们有没有那可以为他们祈求的祝福，想到古时的伊利亚，那他们想不出任何的东西，所以父啊，愿你的灵今晚降临。我知道我们都喜欢祝福，我们喜欢感觉到你的灵就在我们身边，正如基哈西所说的，这妇人没有孩子，她没有能力生育，你就借着伊丽莎赐给了她祝福。父啊，愿你今晚借着道来到传讲这道，赐给我们祝福，主要祝福我的心还有这些人，赐给我属灵的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旅程。主啊，后赐我们所有这些做客旅的，我们承认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已经被圣灵呼召并分别了出来，现在走进了新的生命里。今晚这里也许有些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愿在我们讲道时圣灵就直接进入了座位上，那这正是人们所做的，就是接受的。主啊，求你应允，等聚会结束了，愿我们怀着喜乐欢快的心回家迎接明天的任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没有人能够打开这道，也许我们能够翻开写这道的书页，但需要圣灵来启示这道。那我们能从神学的角度来读，那把我们的话，那我们的神学等等摆上，那接着那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那对人们产生一些的影响，但这个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想让圣灵降临在教会里，在人里面运行，那现在就来用永远的祝福来祝福我们。那今晚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关上门，就像在五旬节的日子一样，那听见一阵大风从天上吹来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岂不会很奇妙吗？那该有多么的美好，不是吗？那他就在这儿，我相信他想要这么做，我也相信他会的。那你们重生的信徒拥有圣灵的，那圣灵依靠一样东西来茁壮的成长，那就是道，那这是在赖生存的东西，那得吃并活着，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所以那是道。那在我们今晚经文的这个小小的课程上，那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题目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你们相信这话，那我们要花一些的时间来思考这些的经文。那让我们思想主所在的日子，那阅读这些经文，那可以看出一点，他在那阶段的生命中那变得非常的受欢迎，那他生来那背负着一个那不公正的控告，那他是从马槽里生存，你能想象吗？他蒙上了帕子，他是以马内利，神在他里面，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是荣耀的王降临，并在人们中间支搭帐篷，那他自己降服以至于死，为全人类尝了死味，他在灵里是不能死的，那是神在玛利亚的腹中造了一个血细胞，这血细胞就长成了儿子基督耶稣，神住在这身体里，耶和华住在儿子的身体里，就是神的儿子。那他从马厩里来， 那从谷仓的门而来，那他过着卑微的生活，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他离开世间，为我们受着极刑，为我们蒙受羞辱。那他是被举起的伟大的旗帜。那今晚我非常感谢他为你我做的那事。那这些年过去，我们蒙了他的恩惠，那并接着那他与我们交通，那怀疑论者兴起，许多若巴宾格索尔的人试图谴责这道，并说曾经是这条路那条路，但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基督徒作为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作为道的见证。瞧，圣灵是见证人。那不仅是这道，那不管他们对此想说什么，那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正确的经文，因为我们有圣灵做见证，他就是见证人。所以神透过那光学的眼睛往下看，那透过放大镜那往下看，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末了。那他知道这些怀疑论者会兴起，那这样歪曲神的道，所以他就说，我不会留下你们不得安慰，我要求父，他必差另一位安慰者，就是圣灵来到，他必永远与你们同住，直到1950年吗？到永远。阿们。是的，到永远。好的，他要传扬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以今晚我们有了一个奇妙的见证，不是吗？没错。那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群人呢？那我们应该是自由快乐，那不被定罪，活得超越了罪和羞辱。那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他。那只要并不是我们是什么，是他是什么。神并不接受我是什么，他因基督为我所做的而接受了我。那不是我的圣洁，不是我的公义，是他的。那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上的，我只是接受了他的。阿们。所以我知道他对此很满意，因为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那并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他怎样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必照样复活，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必与他同在。那耶稣来的时候，那不得不在怎样的恶名之下受苦。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事工，那全能的神印证了他的儿子，证明了他正是神所宣告的那样。那虽然他的事工在这时候变得非常的受欢迎了，那因为他行的神迹，还有他对事物的知识，还有他的预言的恩赐，那他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知道。那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个圣火轮或某种的东西，那知道什么都不是，但那些爱他触摸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那他曾是一个怎样的孩子？那我们往回翻起，那回顾他的降生。那你知道每当神在地上行任何大事之前，总是先差遣一个先锋，那总是这么做的。那神有天使，他们都听从他的命令。那你们相信这个吗？他们都听从神的命令。那他差遣那小一点的天使，那他差遣天使，还有主要的天使。那举例来说，那当你看到加百列或主的一次造访来到世上时，那一件大事就注定要发生了。那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圣经教导我们他要宣告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因为他要吹响号角，那时就不再有时日了。那让我们回头看看，当神定义要生出他的儿子时，那首先出现印证他到来的，那是撒迦利亚和他的妻子。那他是一位品格优良的老祭司，那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年纪越来越大，那他们肯切地为有孩子祷告，那神似乎并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但他们在侍奉处，他们敬虔度日。那在这点上很多人都犯了错误，他们为一些事祷告，就因为神没有在几分钟内赐给他们，他们就认为他们得不到了。瞧，那如果你求了什么，不要动摇，相信你会得着，你就必得着了。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做正确的事，相信你会得到的，神忠实于他所应许的。阿们。这就是了。那他们生活着，遵守一切的律例律法等等，那他们下去敬拜。那时撒迦利亚是圣殿的祭司，他的工作 是当圣徒在会众中祷告的时候摇香炉。那他们祷告的时候，撒迦利亚正像这样，那挥舞着香炉。那当他挥舞着时，他看到那站在了身边我相信圣经说那他也在他的右边，我以前从未想过去，我相信他是站在他的右边的事，总是主的天使来的地方在右边。那我从没想过，来查考一下看看是不是对的。好的，我相信是的，站在他的右边。那当他看到天使时，他很害怕。那天使告诉他说的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那他告诉他，他的祷告已蒙了应允，在圣殿供职的日子结束后，他回家与他的妻子同住，他将怀孕并生一个儿子，他们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来看这儿。那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一名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但他却不相信天使。他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我老了，我妻子也老了，那这些事怎么可能呢？那他说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加百列。他说但因为你怀疑我的话，你会一直成为哑巴直到婴儿出生的那天，因为我的话有应验。当神说话时，那就必须的是那样的。那当他这么说时，那当然那他被击倒。那你看，那看起来这位祭司可以回顾圣经，那他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如萨拉哈拿之前好几个过了生育的年龄去生了孩子的。但是他的工作那如此的例行公事，以至于他不能够走出他所受的教导一点。那这正是教会今天的光景，对不对？那只是例行公事，那知道。但通常神会来扰乱那种例行公事的节目，那知道的。那是的。那么因为他不相信，他被击打成了哑巴，那他哑巴了，他出来对着门招手。但他回到家，那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就怀孕，那他自己藏了几个月。大约六个月后，那我看见一个小童女名叫玛利亚，她住在世上最卑鄙的城市拿撒勒，比纽约还糟糕。那所以那这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暴力街这会儿。那我今天曾去过那儿。好的我的心多么为那些人难过，我真希望我住在这里。那我的下午会去到那儿，那出于那种光景的可怜的人，那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流血。我认为任何有个肉心的人看到人家躺着全身湿透那么可怕的状况，那然后给他们合法的许可的销售那些东西，就是这样，那是可耻不是吗？在某个荣耀的日子，世界的国度将成为我主还有他基督的国度，那时你就再也看不到那种东西了。那注意，那让我们在这里边来看出戏。那就假设是星期，那是换洗的日子，那我们家就是那时我们还在背水。我可以看到玛利亚去水泵或者说井边打水，那就东方他把水顶在头上，然后把它背回来。那他正想着自己和约瑟要结婚了呀等等，他头上顶着个水罐，那突然一道光在他面前显露出来。那小童女吓了一跳，她停住了。那大能的加百列就站在这光中，那瞧，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了？神差遣他的天使下来了。那他吓了一跳，天使说：“我问你安，玛利亚，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那他告诉了玛利亚，那说他还没有认识男人的时候，就会生一个孩子，还给他讲了关于他表姐伊丽莎白的事。他是如何不能生育，那他现在他做准母亲那这么多个月了，那都是关于这事的。他说玛利亚，你再没有认识男人的时候就会生出一个孩子来。那玛利亚并没有像那个传道人那样质疑争论，那他有孩子般的单纯。他说看呢，我是主的使女，他从没有质疑，他只是照着神的道接受了神。神的再给我们一些玛利亚，就是那些照着神的话接受神的人，叫神说他要医治你就相信，就是这样照着他的话接受他。他说都会给你圣灵，就到那去待在那直到他来，相信阿们。那就现在开始觉得有点激动了， 那我想在病没有问题，那我这是在家里边的对吗？好的。哦，诸位，只要照着他的话接受他，那他甚至还没有看见神成就的迹象时就开始赞美神了。他并不知道，他并没有等到他感觉到生命，那没有等着有什么东西出现，那只是相信，这就是了。那你说的那些弟兄昨晚为我祷告了，但我似乎并没有看到有好转。你永远不会有好转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听神的道并开始为他感谢的，阿们，赞美他，直到事情成就了。哦，就是这种的方式，愿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玛利亚，只是接受。那记住，神的道能够在任何的地方打败撒旦。耶稣拥有父赐给他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他说，经上记着说，当他遇见撒旦时，他在神的道上打败了他。再来一次，那我太大声了，那带到一个地步，那任何人即使是最软弱的基督徒都可以在神的道上打败撒旦。那你得到应许时就持守住，神必成就。好的，他相信了，不管别人怎么想，他有主的道。好的，那接着他想去告诉别人。那你知道，通常当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时，你就想把它告诉别人。那在这里，在有任何的生命或任何的东西之前，他就四处做见证，说在他没认识男人之前，他就要生一个孩子了。如果玛利亚借着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来做到这一点，那么当你生病时，岂不更该这么做，照着他的话来接受他？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医治，你可照他的话来接受他。玛利亚并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他唯一拥有的就是道。而你得知了道，再加上每天数百万的例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是愿他如此。啊，我说，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配得一切的赞美。那我看见，那他非常的高兴、欢喜、快乐。他听说了伊丽莎白的事，他想要分享着祝福。那通常这是基督徒做的事。那立刻走到犹大利去。那与玛利亚与伊丽莎白的分享祝福。我看到他去了犹大地，那正要分享祝福，我能看到伊丽莎白正坐着，也许正在织毛衣。那看到玛利亚来了，那就把钩针的编织物或珍珠物扔到一边，那无论是什么跑出去，把他搂在怀里边，开始拥抱亲吻他。那他们彼此有感情。你知道今天人们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正在远离那个，不再互相关心了。那我小的时候，如果邻居生病了，我们就会去那里帮他们砍柴，那帮他们填满地窖，那收割玉米。那当有人生病时，妈妈会去给他的孩子们洗澡，为他们准备早餐。那现在你的邻居死了，你甚至都不知道，除非你在报纸上读到了。没有了感情，圣经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这就是了。那当我爸爸需要50块钱的时候，他就去农场主朋友那里去借，那么这庄稼时他肯定会还给他的。那现在如果你没有50美元做担保，你连5美元都不能借了。没错，你没有感情，没有信任，愿神怜悯这一群堕落的人。那是真的。好的，有感情，彼此相爱，没错。那他们互相，那不就钱？那他去了市中心，看到一个人，那叫那不是说你好或类似的东西啊，就是咧嘴笑一下，你知道，看这边就像一只曾去过黑莓地的附属一样。那向来望过去只是傻笑一下，哎，你好，那许像这样。那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喜欢那种老式的像臭水泵似的握手。那我和博斯沃斯博士在妈咪的时候，那在那里我们使用一处的地方，那某个公爵的妻子或某个著名的人，我相信他们称他为公爵夫人。那他捐赠了这片地，他觉得自己简直太伟大了。那因为他们必须得来。那这样，那在恩高之后，那人们带我到后面去，那我一直为病人讲道后祷告，到了外面的一个帐篷里面，竭力让自己清醒过来。那波斯沃斯利君说，那伯兰弟兄不想给你增添负担，但公爵夫人想见你。我说他病了吗？他说没有，他只是想见你。我说他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外面那些可怜的人们都进不去呢。那他说他就站在门口，你愿意？我说那就带着进来呗。那他走了进来，那我不是在取笑任何人。 在这见到他的穿的衣服，他又说刚够装满一个阿司匹林盒的。没错，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副眼镜放在这样一个柜上，那举着他看东西。你知道那里边透过眼镜那样看是看不到东西的，那只是装蒜。那究竟你是什么呢？那他除了眼镜像那样举在他面前。哦，他说你是伯南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我说我是伯南罕弟兄。哦，他说伯南罕博士，我简直被迷住了。他举着手，我说把手拿下来。他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就能认出你了。就是这样，你算什么呢？六英尺高的尘土而已。阿曼，根本不比别人好多少。没错，就因为你有点钱，那并没有任何的用处。但你死了裹尸布上并没有口袋。那我告诉你弟兄，那不就前我站在一个博物馆，两个男孩正在看一个人体分析，那一个重150磅的人价值84美分。啊，那你是谁？那里的钙只够啊，我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的，大概只够粉刷一只鸡窝的。我想是鸡窝的摆脱螨虫，那的身体构造还有所有的成分就值84美分。而你却把 1.5 美元的帽子那放在那84美分上，把鼻子抬起来，天下雨就能把你淹死。把那84美分包上一件500美元的皮大衣，走在街上还以为你是个大人物。没错，这是真的弟兄，我相信那种老式的森林深处天色必蓝杀死罪的信仰。我相信当人要靠着神从神那里边得到了正确的东西时，那会使他站立起来，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你说对进行会的信徒这么说太严厉了。哦，弟兄，让我告诉你，我们在老师的肯塔基进行会那里边得到了这样的事，不像你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我们并不会走上去握手，也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一本册子上。我们在祭坛上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直到我们通了。那是我们所需要的进行会的信徒。哈利路亚。不就像我在一个小城里边传道，一个拿撒勒的弟兄得了一治，他举着拐杖城里边到处乱跑，他对我说，本来弟兄不明白。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当你来的时候，那我以为你肯定是个拿撒勒派的。说后来我看见你和那帮五旬节派的人在一起，我说原来他是五旬节派的。那在这里我又听说你是进行会的，我不明白了。我说这很容易，我说我是五旬节拿撒勒进行会的。就是这样，阿们，你是借着圣灵进入了基督耶稣里。那何等的时刻，那弟兄们今天需要的是那种老式的炮轰，老式的复兴，把我们带回去，就像他们在早期所得到的一样。神必带领他的教会，就像他在早期所做的一样。我能够想起很久以前，当神告诉摩西，他说带这些孩子离开这地，那到那地去，当他们经过红海时，那他们被割开了，那跟在他们后面的工头，那想要模仿他们却被淹死了。摩西，那工头淹死后，摩西进入了圣灵里，那米利安进入了圣灵里，他就抓起个手鼓在河边跳起舞来，一边敲打手鼓一边跳舞。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他在岸边打着手鼓跳着舞，那以色列的女儿们跟着他跳。那摩西那在灵里的上来开始唱首歌。弟兄，如果那不是老师的圣灵聚会，我一生就没有见过一个了。没错，那他们过去了，那承诺神应许了，比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应许了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他们想要水时就去磐石那儿，他们想要食物时就去磐石那儿，他们想要一些肉时，神就给他们把鹌鹑吹了进来，他应许了会供应。那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没有饼了，那天晚上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们出去拾起来，神说呢，不要留太多，够今天用的就行了，明天你们会捡新的。那只要他们留下一些，那里面就会生虫子。那弟兄，这正是今天许多五旬节派教会的问题。我们是否活在很久以前的经历当中，但它里面已经生虫子了。没错，陈旧了，扔掉它。我们要吃今天的东西，现在怎么样呢？是的，弟兄，那不要生我的气。 那我现在感觉很好，我不知道会有这种感觉呢。好的，那注意，是的，那继续讲这个玛拿一会儿。玛拿是圣灵的预表，没错。神告诉亚伦说，那你出去收几个麦尔带到至圣所，留在那里。那之后的每一代，那一代一代传下去，那当然进入圣职时，那他就全进去尝一口最初降下那原始的玛拿。那这是何等完美的圣灵的预表。当我们从世界出来，经过耶稣基督他的鲜血，除掉所有吸烟的习惯、咀嚼烟草的习惯、饮酒的习惯、说谎的习惯、偷窃的习惯，把他们抛在身后，开始歌唱赞美神。我们要做什么？继续生活，把所有的电影、跳舞、大型俱乐部、鸡尾酒会等等抛在后面。那你不相信了吗？阿拉路亚，我相信在你借着基督的宝血来时，他就会使你成圣，使你与世上的事所隔绝。耶稣说，你们若爱世界或世上的事，神的爱根本就不在你里面。你无法把油和水混合起来，不，先生，你不能把基督信仰跟世界混在一起，那会把你们分开。今天的人们在寻找搅拌器。神说把保罗和巴拿巴分开，圣灵使我们与世界上的事分别。那注意，那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圣灵的预表，它是我们的玛拿，从天上的神那里来的。那你看，那什么时候我们分，那起初的教会在圣灵刚开始降下时，那他们从他们的教会要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去侍奉神。那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大风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那是玛拿从天上的神那里降了下来，充满了教会。他们跑到街上尖叫着说起别国的语言来。那么有如此美好的时光，一直人们说这些人是喝醉了。瞧瞧他们，我跟你说，巴拿弟兄，我知道，但那是给以前教会的，是吗？哦，不是的，彼得让他们每个人都悔改受洗，说他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那不是一口，那不是一口，而是一颗真正满满的心，充满了圣灵，在五旬节内的降下的最初的洗礼，今晚对教会来说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打破幔子进入了祭司职分的信徒，都有权吃五旬节那天降下的原始的玛拿。那这是真正老式的圣灵的祝福。哈利路亚。好的，那注意，在他们吃着玛拿时说味道像蜂蜜，那你尝过吗？我参加过一些的聚会，知道圣徒们会舔他们的嘴唇，那太好了，让他们舔嘴唇，那让我想起了古时的大卫。那大卫过去常常，那他是个牧童，他打猎时那常带着一个小的水石器，让雄狮子能远离他的羊群。那他有一个袋子，用来装一些的小的东西，那个袋子里边装了蜜。当羊生病时，那他们出去，那都把一些的蜂蜜那涂在石灰石上，那羊就会上来舔这些的蜜。那这样，那当他这么做时，就舔到了石灰石，那石灰石就医治了生病的羊。那弟兄，让我告诉你，我这里有一整袋的蜂蜜，我要把它涂在磐石耶稣基督上。那你们这些病啊，现在就开始舔它。那千真万确，你肯定会得到一些确定的东西的，舔吧，哈利路亚，尝尝就知道主是美善。大卫说的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阿们。那石头是一个有很特别的东西，那这在过去当人被蜂口咬伤时，人会把它带到蜂石那里，只要它粘住那就活了，如果粘不住那就必死。我所知道的最可怕的蜂口就是魔鬼。我告诉你们，有一块万古磐石，那就是基督耶稣，那挂在万古磐石上，接受应许，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只要你粘住了你就会活了，如果你松开你就会死。当你得到神的应许时，要与它粘在一起，直到基督拯救的能力、医治的大能带走你、医治你、使你痊愈。抓住神不改变的手，将盼望寄托在永恒之事上，在那里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那我们快回到我们的故事上，那么回来，我不会留你们太久。那诸位，那马大上去了啊，玛利亚上去见他的表姐伊丽莎白。那当他上去时，他说，玛利亚，我真高兴能见到你。哦，天哪，多么的奇妙，那欢喜快乐，你能想象他们彼此有多相爱吗？ 那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他一开始欢喜，他说哦，你知道那有人告诉我玛利亚说你要生孩子了，他说我多么的高兴，他说是的，那我要生孩子了，但他说我有点担心，那我已经怀胎六个月了，那你知道耶稣啊，我说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他说我有点担心，因为婴儿还没有生命的迹象，那你知道据他所知那个婴孩已经是死了了，那正常的母亲两三个月就能够感觉到生命了，所以那是不正常的，小约翰肯定在母腹中已经死了，那他还没有感觉到生命，他有点担心。玛利亚说圣灵也向我显现的说我要生一个儿子，并给他起名叫耶稣，一说到耶稣，小约翰就领受了圣灵，在母腹中欢喜跳跃，阿利路亚。当耶稣的名字第一次从人的口里边说出来时，一个死去的婴儿就得到了圣灵，开始跳动起来。如果当那是一个死去的婴儿复活，对一个宣布了重生的教会，岂不更该做成什么呢？阿利路亚。别以为我疯了，我知道我站在哪儿。没错，我可能是有点疯狂，但我知道我的态度。好的，我感觉很好。想到耶稣这奇妙的名字第一次被说出来，那放在人的嘴唇里面，那是真正的拿撒勒人耶稣，但他说出来是一个死去的婴儿，就接受了圣灵并活了过来。那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入耳，腹中的婴儿就欢喜跳跃。那这样小约翰高兴地跳了起来，对已经宣告了重生并要拥有生命的教会更会做成什么呢？太奇妙了。好了，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哦吼，那日子过去，那约翰出生了，这一出生就去了神学墓地或神学院，那不管你怎么称呼的，那都是一样的，那一个死的地方。是的，那赵伟之认为神学院的传道人就像孵化器中的小鸡一样，你知道孵化器里边的鸡只会叽叽喳喳的叫，但没有妈妈。一个孵化器中的传道人也是这样，从这些神学院里边出来，阅读写作算术，对神的了解还不如兔子对雪鞋的了解更多。没错，那是真的。那读写，那我希望我在灼伤某些人都相信是的，但是没关系。那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用处。那妈妈曾告诉我有关药物的事情，那我小的时候我们太穷了，不得不煮肉皮，那会儿把它们放在一个旧的平底锅里边熬，那这样呢把它们烧热，把肉皮撕掉，那用油抹在玉米饼子上，那每个星期的晚上，那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个大的旧雪松木盆，那个大的旧铁壶，都把水倒在那里，每个孩子都必须在雪松木的木桶里边洗澡，用那些麻袋做的毛巾使劲的擦我，那给我们擦洗，那知道，那然后每周六晚上给我们喝一剂蓖麻油，那知道。我实在恶心了这东西，我现在谈他都不愿谈的，每次我走进房间都会做，我会捂住鼻子再把它倒进我嘴里边，我说妈妈，那让我恶心的受不了了。他说如果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有用处，所以弟兄坚持住。没错，如果没有让你有点不安，让你的基督徒的消化器官正常的工作，他就无法帮助你。没错，阿们。教会今天需要的是老师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以及圣经的圣灵再次回到男人女人身上，让他们活出他们所承认的。我讨厌的东西就是伪君子。没错，今天到处看看，看看人们行事的方式，做事的方式，任意妄行。那几天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去了一个地方，那他们留我说那下了船讲吧，那我去了那儿，那现在船上你的防震夹克，那我去了那里，他说那几个船长说，伯南弟兄，我妻子是个圣徒，我说知道这点我很高兴，他说了弹钢琴，我走了上去，他脸上的指甲油那有那么多，不管你怎么称呼那种东西，头发现在往外翻着的，他的指甲上那有长指甲，那只又大又长的耳环垂了下来，看起来像魔鬼骑在他的脖子上，用他们做马凳一样。我看着他的眉毛像这样往上扬着，那他转过身来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弟兄，你说的是圣徒吗？他说是的，伯拉罕弟兄。我说在我看来他像个非圣徒而不是圣徒。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洁净教会，哈利路亚，让老师圣灵的喜回到教会中，而不是我们所持有的那些的信条。阿们。那走在海边的沙滩上，那些自称拥有圣灵的妇女们穿着泳衣躺在那些男人的面前， 弟兄，这可能会让你呕吐，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个女孩来找到我，我说你在做什么，女士？我说你父亲不是传道人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么，他说我需要晒日光浴。我说如果我的女儿像那样伸展自己，她会得到日光浴的。那是查理·伯南汉的儿子用铜板给她来一场日光浴，然后把她带回家。没错，我会给她一顿日光浴，那她会记得很久的。那么像那样下去，哦，这是让你们放低了炸了。不久前一位为了公会的老传道人在讲道的唱了这首歌，他说我们放低了炸了，我们放低了炸了，我们与罪妥协，我们放低了炸了，绵羊出去，这山羊怎么进来？你放低了炸了，这是问题。阿们，基本在这里面没有听的太多了，阿们，但这是事实。阿们，没错，回到那条笔直的线上去。哈利路亚，如果你想让神带着祝福还有其他的东西回到你身边，那就重新套上行头，传讲福音，站立在上面。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如果这是错的，就忘记了。若神的道说的是对的，那么就持守住。阿们。那都会绞痛你，扭曲你，查验你，抓牢你，但是会把你修理的恰到好处的，不用担心，他有一些医治的香膏可以倒进去的。好的，能不能看到小约翰他并没有去神学院开始学习他的所有的那些的东西。那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场复兴，没错，回到福音能力分别上去，这是真的。我能看到小约翰在那里向主祷告，那六个月后，那在儿子降生后，耶稣就出生了。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故事，耶稣如何来到世上，30岁的时候是约翰从犹太的旷野中出来，那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的，先生，但他这么做时，他并没有那穿着大翻领，也没有什么燕尾服，他身上裹着一张老羊皮，系着一条类似那羊皮的腰带。那但他传讲的道震动了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所有的地区。没错，愿神赐给我们更多像约翰这样的进信会的信徒，搅动那些的地区。那是什么？是他的口才吗？不，先生，是因为他的演讲精彩吗？不，是心理学吗？不，他传讲的是基督，有关基督的道会搅动会众。那是真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无论他是不是很简易，但都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吸引人的卡片。那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为新克莱汽油做的图片的广告，说在一个足够大的那发动机中，一加仑新克莱汽油可以把狮身面像抬离地面那么高。我说你看，他们正在把那广告送到全世界。我说耶稣基督的一滴血会使每个罪人成为圣徒，使每个病人康复。没错，他们会取笑你的教导，但我相信耶稣基督老是血淋淋的福音。我相信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拯救世界，那么所有的心理学家、我教会握手、洗礼形式等等都与这个无关。若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基督的血必洁净我们，生命在血里，不是在教会里，在血里。阿们。好的，那注意，约翰30岁左右出来传道，那有一天，那么要开始讲我们的故事了。我们看见拉苏鲁上来说，那边有一位伟大的先知，他们就告诉了耶稣，我要下去看看。那耶稣从这下到了约旦河，我能看见他在那天11点左右走了下来，我能够听见那池塘对面那约翰的声音，会众越来越多，人们只能把他安置在另一边，祭司在另一边说，拉比，你的意思是说终有一天每月的献祭要被废除吗？他说终有一天一个人要为世人的罪而死。我能听见祭司们说，哦，拉比，你错了。他说看呢、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来了。他说他认识了，因为有个迹象随着他，他看到耶稣穿着蓝色的长袍从那里走下来，他的头发随风飘舞着，约翰就晕过去。我说阿拉斯路就伏伏在他的脚前，耶稣径直走到水里，顺从父受着洗，回到岸边，天开了，神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你们要听他。他就开始传道施工，能力神迹随着的，魔鬼开始尖叫， 传道称他为魔鬼，魔鬼称他为神的儿子。今天是同样的糟糕。那我这样用某种的方式考教传道人，我并不是在说你，我的弟兄，我很高兴的。你好的，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跟传道人谈论神迹奇事，就说啊，那是魔鬼，而魔鬼就转身说这是神的大能，这就是差别。就像那天晚上，保罗和希拉在那儿，所有人都在说这些人都是骗子，是扰乱世界的，他们是骗子，那些传道人说的。然而一个算命的就站在街上说他们是属神的人，在告诉我们生命之道。是的，先生，魔鬼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和信徒的人之前就认出了他。没错，他们认出了神的大能。那他们对灵的含义有一些的认知，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只是一点的阅读、写作和算数，以及一点自己搞出来的知识。我告诉他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老师的复兴，直到人们下来付上代价，忘记世界还有周边的一切，他可以挪进一个与神同在的氛围内，靠着圣灵停留在那里，直到能力临到。阿们。五旬节派的人不久前你们曾有过这样的东西，你们本来跑得好，是什么阻挡了你们？对吗？那是真的，你们放低了栅栏，每一个放低了栅栏的教会都被放回到了架子上。没错，神开始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好的，对神火热，回到他的身边，把你们的心交给了。那天晚上我正在读一篇讲道，那讲的是我们的布朗姐妹在下面的聚会中如何传讲和给他的道路，那是一条牺牲的路，那是一篇道的杰作。那今天你们需要的是重新回到牺牲的状态，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忘掉你是谁，只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往前走，认领神给你的每个应许，就必会有一场复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动纽约。阿们。男人们会回来，那男儿女儿回到神那里，回到那个地方。我不是说回到教会，我的意思是回到神的面前，让每个家庭开始一场复兴。没错，扔掉啤酒罐，扔掉牌局。哈利路亚。对不起，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老舍的神所差遣的父亲。清扫你的家庭，净化心灵，把东西准备好，在你家里边开始一场复兴，他就会从教会开始的。不是传道人放在公文包里边带来的，是神从天上把它赐给每个人的。没错，我能看到在那些日子，每当耶稣出来，那鬼魔就尖叫，迹象紧随其后。当我们的经文开始的时候，那我要你们注意，那他在那儿，他离开拉撒路的家，那再一离开那家，悲伤烦恼就来了。当他离开你家时，悲伤和烦恼就会进来了。当他离开你家的时候，那他们就朝你这边来了。在这个情形下，他并不是被赶走的，他离开了，因为这个事工呼召了他，撒旦看到他的机会来了，所以他就击倒了拉撒路。我相信耶稣一直知道拉撒路要死了，因为我能借着圣经证明这点。耶稣到了他的坟墓那里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但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去叫醒他。在坟墓前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应允了我，但我这么说是为了这些站在旁边的人。他说，除了父指示我，我什么也做不了。父已经向他展示了拉撒路的复活，这是他离开的原因。那我可以看到，那黑暗的时刻过后，那医生来了说这男孩快死了，那我们被教导，那我不知道那是否属实，但说他是肺出血，那他流了几次血就死了。那当他死了后，人们把他抬了出去，用香膏抹了他的身体，放在了坟墓里。那第一天过去了，哦，多么的悲伤。第二天过去了，哦，多么的悲伤。第三天过去了，哦，第四天拉撒路在那儿，皮肉之虫爬进爬出他的身体，朽坏已经开始了。这是这个小家庭所经历的最悲伤的时刻。那你知道，如果你家中经历的死亡，那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在他们最悲伤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教会里边出来了，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人，那些承认耶稣的人不得不离开公会，他们被当作狂热分子赶了出去，不能再回去了。他们为耶稣放弃了教会和一切盼望他会没事。那他们打发人请他来为拉撒路祷告，耶稣并没有来为拉撒路祷告，相反的继续前行，忽略了祷告。那如果你们一些人请牧师来祷告，他们要马上来，你就会说，哦，这个老伪君子，我去加入另一间教会去了。没错，那他从未告诉我要这么说，但那是真的。那今天一个牧师之所以不能为你做什么，那他是个属神的，你必须对他有些的信心。你没有信心，那就对你没有一点利处，对不对？那就像 那个书念的 foreign， 那必须有信心才能相信。那如果你不相信，神人就无法帮助你。那玛利亚跟马大来了，那他们黑暗的时刻到了，那耶稣似乎辜负了他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那曾经那一切都变成了黑暗的。你知道的第一件事，你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那通常就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不是吗？多么的奇妙。记得我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当我躺在梅奥弟兄诊所时，那医生看着我说，阿布拉姆士，在世上你根本没有机会得以痊愈了。那是两年前，我说你毁了自己，整个的神经系统都在反流，你根本无法把任何东西留在肚子里边，你永远不能。他说你的生命完了。那知道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滚烫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我抬头仰望，我说父啊。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来了，哈利路亚。哦天哪，他是最黑暗的时候来了。这曾是那个患血漏妇人的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花尽了所有的钱，耶稣就来了。那是沙子拉米沙和亚伯尼哥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是耶稣来了。那是亚鲁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人说的12岁的小女儿已经死了，然后耶稣就来了。那是到夏斯巴里买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是耶稣来了。没错，在最黑暗的时刻，他总会在那儿。在最黑暗的时刻，有人说主来了。我能看见马大对着福音的事情一直是有点拖拖拉拉的，但这次他的信心升了起来，他来了。我听到一些说看到他了吗？那个在附近传讲神的医治名叫纳斯勒人耶稣的圣国人传道人去哪儿了？当他的伙伴生病时，那想那这事太大，所以他就躲开出城了，看看他在哪儿。但他并不在乎他们说什么。我听见另一个的夫人说，看看他真想知道那个圣果伦的传道人在哪儿。他走在街上，从那些的信徒身边挤过，那是你必须做的。往前走，推开这些不信的人，往前走，越过他们去，到了乡下。当他见了耶稣，那看上去他可以责备他，看上去他有权责备他。如果他说，那你看，那这是1950年的版本，或是51年的。我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我要去加入卫理公会去了，那我要更我那他们在那边待我比在这里好多了。那就是你什么也做不了的原因。如果他采取那种的态度，奇迹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你对神恩赐的态度决定了会发生什么事，总是这样的。总是有时在一直聚会上，那留意台上的人，那你注意他们进来的时的态度。那天晚上我在那接了们那位女士的前来时，那几乎没有足够的信心上到讲台上。他从一个祷告队列到另一个祷告队列，我知道那夫人不会好了。看到他上来时，我就知道不对。他上来要得医治时，他的态度不对，就是做不到。我说姐妹，主耶稣祝福你，去吧，愿他医治你。那我只能说这些了。那小的不在那儿，那里一直去这里去那儿，到处都去。那你知道他们就是那样。那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几个星期前，一个人来找我的时候，巴兰弟兄，我试过弗里曼的祷告会，他对我没有任何的用处。我试过奥斯本的，他对我没有任何的作用。我去了奥克威尔的，那他对我没有任何的作用。去了罗伯斯的，他说现在我到你这了。我说你离开的时候还会是一样的。没错，我说你找错人了，你要寻求神，不是寻求某个人。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他已经成就了这事儿，只要相信他的道并接受，那就会发生的。但在此之前，无论你去哪儿，都不会对你有一点益处的。你离开这里就像你离开其他地方一样的失望，因为你的心没有与神和好。我不是说你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但如果你的心没有与神和好，那你就不能够相信那是真的。他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那瞧，当耶稣来的时候，马大去了他那儿，他说那他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怀着正确的态度去的。他来到耶稣那儿，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哦，现在你到某个地方，那看看他是如何看待神恩赐的。他说主，那就是他所宣布的，你相信吗？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那无论你来了或者没来，现在都过去了，那你来或没来都无所谓了。但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那我相信马大所看到的，他一直在读经，在书念夫人那里看见，当伊利亚来了为了祝福时，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在孩子大约十一岁时，在田野里边种熟了。那一定是的，因为那是已经是上午11点了。他哭着说，我的头，我的头，死在了母亲的腿上。 那这位母亲说，你备好驴子，那被我赶着走，我若不告诉你绝别停下来，说往加密山去，到神人那里去。她的丈夫说，今天既不是安息日，也不是月宿，那他就不会在那儿了。她说，一切都平安，我喜欢那样，我喜欢那样，那不会有事了，不要担心那个，我要去了。好的，她说，那别停下，这孩子死了。那你看，她并不知道以利亚是否会让这个男孩复活，但她知道在那个时代，神正在借着他的先知在行事，神在他的先知里面。那只要他能到先知那里，他可能得不到孩子的复活，但他能知道那孩子为什么死了。只要他能去到先知那儿，因为他是天上神那个时候的代表，那他就去见伊丽莎了。那他来的时候，那伊丽莎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瞧，那他知道，那虽然神在伊丽莎里面，我要你们仔细听，那快结束了。他说，你看，那他跪下来，加西把他拽起来，因为这样来到了主人面前是不合适的。他说，你为什么欺骗我？ 你不该欺骗我。那他夫人解释说，孩子死了。那他意识到了，他说，加西，你拿着我的杖把他放到孩子身上。那我想保罗一定是从那儿得到了把手帕从他身上取下来放在那些人身上的交易。那伊丽莎知道神在他里面，那虽然他是个人，但神在伊丽莎在里面。你相信那个吗？神在他的先知里。那听一下有关神医治的内容。那伊丽莎自己也知道，他触摸过的东西是有福的。那只要他能让人们也相信那个，那保罗，那么认出了保罗里面的圣灵，因为他们看到了圣灵运行的方式，神印证的他有圣灵。那他是神的先知，那么看出来他是神的大能者，是使徒，那他们认出了这点。于是他就从身上取下围裙手帕送到人们那里，那污秽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了，他们就痊愈了。瞧，他知道他摸到的东西都是有福的。伊丽莎也知道，他说，你拿着我的杖告诉基亚西说，那你不可左顾右盼，也不可与人交谈，只要绝不能放在孩子身上。但那个妇人，她并不知道能力是否在的帐里面，但她知道神在伊丽莎的里面，也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先知里。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喜欢那样，我要和你，那我跟你一起去，我要搞清楚这事儿。好的，试图让那女人离开，那不行，他说，我就留在这儿。伊丽莎束上腰走了。当他到了那儿，那基哈西已经到了那里，把杖放在了孩子身上，没有了气息，没有了生命。那他再回来，这家四围的氛围是多么的悲哀。那我看见了老先知走了进来，那知道这妇人抱着孩子，把他放在了先知所躺过的床上，那是放他的好地方，没错，把死灵还放在那儿。先知走了进来，那不是他的祷告做成的。那注意，先知在地上走来走去，来来回回，那他等候着。那他走过去，用身体扶在孩子身上，那然后又起来，那又走回去。神在哪里呢？在他的先知里，来来回回的走去，那又去趴在了孩子的身上，鼻子靠在孩子的鼻子上，眼睛靠在孩子的眼睛上，嘴唇靠在孩子的嘴唇上，那他扶在那里，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他说，去找那书念妇人，那把他带到这里，孩子还给他。那只要玛利亚，那马大能读圣经，看到书念妇人得到的他内心所渴望的，因为他意识到神曾在那个时代住在他的先知里面，他更会如何住在他的儿子里面呢？阿们，这就是了。阿们，神在他的儿子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知道这点，他就跑到他面前，用正确的态度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阿们，现在非要发生一些事儿了。他在正确的地方，在正确的神人面前，带着正确的心态，说出正确的话语，相信了正确的事情，所有齿轮都在一起工作了，一些事情必定会发生的。但有那种信心是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姐妹，你可能缺了很长的时间，但就是现在，他依然坐在神的右边为你代求。这小女孩可能总是要在这小儿麻痹症的支架。那姐妹，那你可能必须说，但就是现在，主耶稣，你可能得癌症坐在这里边说，医生说我要死了，但就是现在，主啊，不管怎么，你可能去过城里的每个医生那里， 他告诉你没有希望了，但主啊，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他就坐在父的右边，借着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代求。哈利路亚！他就在那儿，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他坐在那里，在他的位眼中，在父的旁边，他的右手边，那为你所求的任何的事情代求。祈求的、承认的、成就了这些事儿，这就必须在父的面前承认这事儿。你还想要什么呢？你说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从今以后我只说得了医治的事，再也不说别的了。阿们，这就解决了。在你承认之前，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儿。他是你所承认的大祭司。在那种情形下，甚至不是你的信心，在承认之前你甚至不可能有信心，你必须接受信心，相信并承认他已经成就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多少人说呢，衬衫是白色的？如果你相信今晚你会得这一治，你的信心说你必得一治，正如你的眼睛说的是白色的一样，它就结束了。不管你看上去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一切都结束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什么？是钢琴吗？对吗？有人说眼见为实，你看到了吗？你尝到了吗？你闻到了吗？你怎么知道他在弹奏？你听见了？那弟兄来站在这一下，我面前站这个男人，穿着棕色的西装，系着红色领带，多神相信。你怎么知道的？你有五种感官，那就待在那儿。你的身体有五种感官，对吗？看、尝、摸、闻、听，对吗？那我知道他站在那里，因为我看到了他。你说我来自密苏里，你指给我看。好的，眼见为实，那是。那人还站在那里，但我看不见他，无法看见的，在这个位置我不可能看到他。你想跟我争辩说的不在那儿吗？你试试看，站在那里的就是那个人。我怎么知道？是因为我看见他了吗？不，先生，我有另一个跟眼见不同的感觉，那就是触觉。那我知道他在那儿，我的眼睛不能看见他。那信心的感觉是另一种的感觉，那宣布他在那里。那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对的。那我不能通过触觉来触摸他了。行，但借着另一种的感觉，我知道他在哪儿，那是视觉，对吗？谢谢你。信心是个人的感觉，是第六感。那外在的人，神在肉身里给了人五种的感官来接触地上的家。那里面的人，这灵有两种的感官，就是不信和信。若你的信心说你要得着医治，就像你的视力说那个人系着红领带穿棕色西装一样，那么一切就结束了。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看不到、尝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听不到之事的确据。阿们。这就是你的相信，除非你真的相信，否则你就不能够接受。你必须先相信，他才会行动。朋友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站在讲台说，为什么没有事情发生呢？为什么？除非你先相信、接受、承认这是对的，否则它是不会发生的。你让一个卑鄙的不能再卑鄙的女人或一个男人来到祭坛这里边来，那他们可以尖叫哭泣，在祭坛上走来走去，说神的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进进出出日复一日只是原地的踏步。那主啊，我悔改了，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继续原地踏步，直到某时候他们心里边相信了，那接着承认了。当他们承认了神，神就会去做这事了。他不能为你代求，除非你先承认这事已经借着信心成就了，因为他是你所承认的大祭司。阿们。哦，感觉太好了，时间不早了，让你们回家了。但弟兄，让我告诉你，当一个男人女人愿意童真女般的方式踏上神的应许，说我相信，他走在街上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那么的事就会发生了。说事情就是这样的，知道？那在婴儿出生前25年，亚伯拉罕就承认事情必定会是这样的。 买好的皮筋扣子什么都准备好了。没错，继续我告诉你，德志英雄25年后他的孩子才出生，但他信神，知道神能持守他说要做的事，也能持守他的道，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看不到、尝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和听不到之事的确据。那道伪君子做的教诲说，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事做的，那是我最好让你离开吧。第三，我告诉你们，今晚需要的是什么，今晚你们需要的是老师的魂里的搅动，知道。那不久前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在举行医治聚会，在会堂的后面，那精神病人的病房，我回到那里，那里坐这群穿着束缚衣的疯子，有个美丽的少女坐在那儿。我说你好，那带病人来了吗？我说我就是病人。我低头看着他，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先生，我说当时小女孩的时候走错了路，我说我是在天主教的家庭里边长大的，他说后来他们把我作为妓女抓了，那打发我去了好牧人之家，我在那里边待了一段时间，从那里边回来又回到了原状，就说他们把我抓来送我去了女子监狱，我在那里边服刑两年，出来后又成了个酒鬼烟鬼，那回来那是个美丽的妇人，他说我又回去了，人们告诉我我应该改变我的信仰，我就去加入了一个教会，我下去照他们的祷告方式祷告，尝试了一切，那我仍像从前一样是个妓女。我说你还没有触摸到神，姐妹。他说我说让我们祷告，他跪下来祷告祷告，我试着跟他交谈，他说那伯兰弟兄，他说我相信我可以了，我说不你还不行，我说你出去还会做同样的事儿。我说乔女士那是魔鬼，我说你并不想那么做，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被造的方式任何男人心里面都愿意追求的，你难道不想像其他女士一样做个母亲生孩子吗？都说一直都想，伯兰弟兄，但像我这样我是永远无法得到的。我说你并不想那么做，他说不想，我说带我东西驱使你这么做，他说是的，我说那就是魔鬼，他说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说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你相信这个吗？他说是的先生。我们就去祷告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圣灵的能力来到，我没有说话，只是祷告。他站了起来，那双黑色的大眼睛泪水往下掉，他说伯兰弟兄，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说现在的结束了，姐妹，阿们，哈利路亚，现在的结束了。为什么？他走入了耶稣基督的血里，那血洁净了他，魔鬼的势力。他去年结了婚就要生孩子了，怎么回事？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他。弟兄，无论有多少这个那个，你必须让某些的东西重重的击打你，那就永远的解决了，那就是信心。耶稣是你所承认的大祭司，无论你承认他在做什么，他都会做的。那里很多人看症状，你说阿伯兰弟兄，我的手并没有变直，只要你看着他永远不会的。我们不看那个，我们仰望神的应许。那说到症状，要看看鲸鱼肚子里边的约拿，如果说谁有症状，他是有的，那被盗了，那双手反绑，海中起了暴风，人把它扔了出去，鲸鱼把它吞了，沉到了海底，任何鱼吃饱了都会沉入海底，把鳍搁在那儿。那大鱼在那里边肚子里边是被盗的传道人，躺在水底，那海面上有暴风雨，那被盗了，这何等的光景。那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子，那所到之处都是鲸鱼的肚子。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看的不是鲸鱼的肚子，他说他们都是虚空的谎言。他说主啊，让我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哈利路亚。我看鲸鱼的肚子，他看到了神的殿。你为了知道这一点，那当圣殿被献上时，所罗门祷告说，主啊，当圣灵进来火悬在圣所时，所罗门说，若你的百姓在哪里有了患难，仰望圣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那约拿相信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他说我仰望你的圣殿。那这样的这老鲸鱼觉得有点奇怪，那神在那里边放了一个氧气罐，让他活了三天，然后就带他去了尼尼微。如果神能够那么做，愿意垂听约拿在大鱼肚腹中的祷告，你们今晚没有一个人处在那么糟的境地，没有那样的症状，肯定没有，那至少你还在地上。那如果神愿意听约拿的祷告，那约拿也这么祷告了，神尊重他仰望地上圣殿的祷告，一个属地的人献上了他，一个属地之人的祷告，那越过了圣殿，那约拿都能够相信那个叫大鱼把他吐在了地上， 你我更会怎么样呢？带着一条小的疾病或其他的疾病坐在那儿，那更该仰望你的圣殿，在那里神的儿子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的成人代求。弟兄，真希望我现在的两倍大，也许我的感觉就有两倍好。我现在感觉很好，没错，阿们。我把手伸进了蜜罐里，竭尽所能的舔着。你可以称我为圣滚轮，尽管去吧，不管怎么样，反正你会给我烙上那个印记的，我还不如在这里边过得愉快。很快就要去非洲举办一次聚会了，那我只是有很好的时光。好的，那我得快点结束了。那我们在信息中处于什么位置了？好的，不管怎么样，我从创世纪讲到了启示录完整的书，所以那接着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我能看到马大夫伏在地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成就，神必赐给你。哦，我看见耶稣在身边挺直了。圣经说的无家型美容师我们羡慕，不是一个身高精直肩宽背厚的大个子，而是个看起来有点虚弱的人。旧约的时代，所罗门那里知道，那会儿说、扫罗是个精直高的人，那等等，是个高大英俊的人，但耶稣是个瘦弱的人。那他直起身来，玛利亚说，马大对耶稣说，那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了。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那没有什么美貌可看的，但弟兄那条长袍里面裹着的是什么？谁的见证？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我说，是的，主啊，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看看呢，我见他挺直了身子，眼睛转向一边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他仍然是复活和生命，这是芬兰那个小男孩的复活和生命，他是那位在车祸中丧生的女士的复活和生命，他是那个被淹死的男孩的复活和生命。肯定的，他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每个字儿。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正如你所说的，是要到世上来的。我说你把它放哪儿了？呵呵呵，一些事必须要发生了。当他说住了吧，静了吧，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风和海浪都听从了他，他是神人，他是神。没错，当他死在哥哥大时，喊叫着呼求帮助。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他的死里他是一个人，在他的复活中他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就是五旬节那天差遣了圣灵的那位。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现在就在这里能医治着会堂里的每个病人。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他现在就是圣灵充满每个人。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的祝福，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要浇灌他的灵下来，把一个老师的圣灵五旬节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你信这话吗？哈利路亚，我相信了，现在就会医治这个带着支架的妇人，你相信这话吗？姐妹，我相信他会医治你的小儿麻痹，你们都相信这话吗？会堂这里有多少病人举手？我相信了，现在就会医治你们，你们相信这话吗？你们信这话吗？让我们站起来。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们会这么做吗？好的，你是准备从你孩子身上取下支架吧。好的，你们每个人都相信。现在你们彼此按手。你们准备好做承认了吗？你们准备好相信上了吗？是吗？你们现在相信吗？圣灵就在会堂里，你们信这话吗？他已经准备照着你们的话接受你们。你们准备好你们的承认了吗？准备好说，我再也不会说我病了，我现在要为得医治做见证。说我现在就愿意接受，进到我的生命里来，现在就进入我的心，把这些拿掉，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了，现在正在医治人们。你相信这话吗？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请你将祝福赐给这群人，行医治，哦神啊，请你向这群百姓伸出手来，愿他们的心被激活， 愿圣灵像神大风一样降在这会堂里，倾倒在这些人身上。主神啊，用这伟大的神圣的能力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愿这能席卷会众，奉耶稣的名，撒旦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吩咐魔鬼离开这里的每个人。全能的神啊，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度，举起他们的手来赞美神，为你的医治感谢他，为你的医治感谢他。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就接受你们的医治，奉耶稣的名去做见证，告诉你的邻舍说，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我相信了，我全心的相信我得了医治了。